今天当我们一起在这里向神感恩，我们看到神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这三年来蒙受神的恩典。我们一起要思想一个题目，我们要起思想行大事的神这一个题目。诗篇126篇，刚才林长老带领我们念过一次，我们还要在这一个机会念诗篇126篇。我们念过这一节圣经节，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这一节圣经是诗篇126篇的重信节，但是我们不但念这一篇这一节重信节，我们也要念整篇的诗篇，让我们同圣一起慢慢的把这一篇诗篇念一次。当耶和华将谢贝鲁的带回西岸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，我们满口喜笑，磐石欢呼的时候，外邦人中就有人说，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，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。欢呼收割，我们的神是为我们行大事的神。这一篇诗篇让我们看到，不但神行大事，也让我们看到世人在这一位行大事的神的面前的一个心态。他在整篇的诗篇里面给我们看到他在神面前怎么向神感恩，他在神面前怎么向神祈求。诗篇126篇是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西安的一首诗歌。我们晓得在主前606年，主前606年，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第一次打到耶路撒冷，把一群耶路撒冷优秀的年轻人像丹以里等等掳到巴比伦。以后他一连三次打到耶路撒冷，终于在主前586年把整个耶路撒冷城毁坏，把圣殿毁坏，使耶路撒冷城成为一个荒地。一直到70年以后，波斯王古列他征服了巴比伦，他允许那些被巴比伦掳到外地的各地居民都回到自己的国家。很自然的，在主前536年以后，当他们被掳70年以后，犹太人就一群一群的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西安。他们真是高兴的不敢相信，他们在哪里欢呼，自己像做梦一样。他们看见了被掳43多年的同胞，他们真是感觉到非常的喜乐，非常的奇妙。整个的耶路撒冷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情形当中，他们充满了欢笑。他们说，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因为耶和华是行大事的神。他们在那里庆祝高兴的时候，这个声音不但在他们当中，甚至于惊动了邻近的外邦，以至于外邦他们都不能不承认神是行大事的神。神的确在他们当中行了大事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以色列百姓看到他们所相信的神行了大事，他们就在神面前献上感恩。因为神是信实的神。诗篇126篇第一节说，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以色列忙亡国70年，他们被掳到巴比伦70年， 他们怎么能再回到自己的国家，能够再建立自己的国家呢？当他们还在犹大地的时候，他们曾经听过耶利米先知这样说，因为以色列百姓不遵守神的话，神要刑罚他们，他们要被掳70年，他们要面对困难的环境，被掳到国外70年。但是70年不是一个很长，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，对不对？你说不长，是很长。你说很长吗？大概我们说一般大概也要2代，对不对？虽然今天的人可以活到80、100，但是70，小孩子就做祖父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2代过期了？神说，你们要被掳70年，70年真的是一个很长的时间。他们等，等，等，我们等7个小时就觉得很长，等7天，等7年，等70年，但是70年，他们经历到他们所相信的上帝是可信的上帝，他们所信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，他们所信的上帝没有离弃他们。如果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历史，我们看到这一张地图，我们晓得在这一个地方，我们晓得在这一个地方，这个是应该是巴比伦的范围。再往北，这里是马代波斯的帝国，下面的这个是巴比伦的帝国。巴比伦的帝国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国家，当他掌权的时候，他征服了巴比伦，征服了很多的国家，他们把很多国家的人掳到另外的国家，他们用分散的政策让各地的百姓不能反抗巴比伦的权柄。巴比伦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，他们在那个时候的建筑就非常非常的雄伟，他们有高大的城墙，他们的建筑可以说是攻不破的城墙。巴比伦有出名的世界七冠之一，世界七大特别的地方之一是在巴比伦。你们知道那是巴比伦的什么？巴比伦的空中花园。因为他们的花园不是建在平地上的，他们的花园是可以建在2层楼、3层楼，他们的就像是在空中有一个花园一样。因为他们的技术、他们的建筑、他们的科技在当时的时代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雄伟，高大的城墙、美丽的雕刻、空中的花园。他们那高大的树是在2层楼、3层楼这样子的一个建筑。然而当天晚上，当伯沙沙王在那里摆酒席吃喝宴落的时候，突然他看到有一个异象，看到有一个手指头在墙壁上显出一行的字，迷你迷你提克勒乌法尔信，没有人能了解那是写的什么字。一直到他们找到丹尼里，丹尼里才能告诉他们这墙上指头所写的字是代表什么。丹尼里对伯沙沙王说，丹尼里对伯沙沙王说，这个字表示说你的国度已经被计算了，今天就要灭亡。别人不会相信的，高大的城墙怎么攻得破？历史告诉我们，马代波斯不是从城墙外面攻进去， 马代博士怎么攻入巴比伦呢？他们是从下水道，他们从下水道，他们把水道改道，他们就透过下水道攻进了巴比伦城。巴比伦城完全没有防范，当他们还不晓得怎么回事的时候，巴比伦城里面布满了马代博士的军队。所以就在那一个晚上，一夜之间不受任何的攻打，马代博士就在陷落当中把巴比伦城毁灭了，巴比伦城变成了一片的废墟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以色列人不能想到的事情，他们真是像做梦一样，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国家在被掳70年以后，被巴比伦这么强大的国家被掳70年以后还有机会恢复。那是因为神行大事，神是信实的神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不仅是信实的神，神也是全能的神。巴比伦倒塌了，巴比伦灭亡了，但是他们还在外邦，犹太人仍然分散在各地，他们怎么可以回去呢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说我们满口喜笑满时欢呼的时候，外邦人众聚人说，耶和华为我们行了，为他们行了大事。神怎么行大事呢？原来圣经这样记载说，在波斯王元年，耶和华为应验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，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，使他下诏痛令，下诏痛告全国说，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，又祝福我在耶路撒冷为他重建造殿宇。你看看，一个外邦的国王竟然让以色列人回去建造神的圣殿，这是马代博士。马代博士他打败了巴比伦，他掌管了整个的这一个地区。但是马代博士的国王是一个很特别的国王，圣经说他叫古列王，他以允许各国的百姓回到自己的国家。当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时候，他们不懂古列王到底是谁，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找不到这个国王的记载。但是今天历史学家不能不承认圣经所记载的是千真万确的，因为他们在伊朗这一个地方，竟然找到古列王的坟墓。历史证明这一个王的确是存在的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是大能的神，他可以用一个外邦的国王，甚至用一个在历史中不太被人认可的、不太被人知道的国王，释放了犹太百姓回到自己的国家。神是全能的神，以色列人他们只有满口喜笑，他们根本连做梦都想不到有这样的事情。神不但是全能的神，还是供应的神。这个古列王不但允许他们回去，古列王还让他们经历到真正的欢喜，真正的行了大事。圣经说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、祭司和利未人，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，都要上耶路撒冷建造耶和华的殿。他们四围的人，是谁呢？他们四围的人就是马代博士人。马代博士人就拿银器、镜子、财物、牲畜、珍宝帮助他们，另外还甘心献的礼物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没有看到神是供应的神吗？波斯王可以让这些犹太人回去就已经很了不起了，对不对？ 不但让他们回去，还把自己的金器银器还拿了很多的东西给这些犹太人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回去，你们去建造圣殿。这不是一般人的心情，不是一般人肯做的事。但是这件事情的成就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供应的神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相信神，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行奇事的神，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行大事的神，他是信实的。虽然他在圣经里面的应许有时候我们不能立刻经历到，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可信的，他是信实的。可能我们要等七年，可能我们要等七十年，甚至可能要等七百年，就像很多人等了耶稣再来等了很久，基督徒等耶稣再来等了两千多年。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信实的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他要成就他所应许的，而且他要供应带领我们。今天我们教会在这里，我们在这里向神感恩，在过去的三年神带领我们教会直到如今。神是信实的，他建立这个教会，我们相信他是信实的，他创始成重，他要保守我们教会在 Foster City 这个大范围内为神传福音，拯救人的灵魂归向上帝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神用许多的人释放方面来帮助我们，是我们不能想象的，是我们像做梦一样在经历的，就像神用了古列一样。我们为做神所用的弟兄姐妹人，各每位神所用的，在神面前感恩，也向这一些弟兄姐妹谢谢他们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供应我们的需要，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我们要让神献上感恩。当以色列人回到巴勒斯坦，他们分散在这一个地方，已经荒凉七十年的地方，他们开始慢慢的建立起来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，他们从南到北，在这一个地方，在整个的犹大地，一直到便雅悯的这一块地，他们占据了每一个点，就表示说有以色列人回去的这一个地方，神供应他们，神带领他们。他们对神说，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。这是他们在神面前的祷告，他们向神祷告，求神的救赎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或者我们被问，他们不是回去了吗？他们不是从巴比伦回到巴勒斯坦了吗？为什么还在那边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归回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原来有两种的被掳。第一种的被掳，他们被掳是被掳到巴比伦，他们的肉身被掳，他们失去肉身的自由，他们在哪里没有自己的国家，没有自己的政府，没有自己的圣殿，没有自己的敬拜。但是现在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国家，他们很有可能经历另外的被掳，那就是他们心灵里面的被掳。他们回去以后，他们第一个面对的就是他们有没有自由可以敬拜上帝，他们第一个所面对的就是他们有没有自由让他们可以来到神面前，不再被罪所捆绑。为什么以色列犹太人他们会被掳到巴比伦呢？因为他们犯罪，罪捆绑了他们， 现在他们痛定思痛，他们真正的要想在神面前悔改，他们求神饶恕他们，不要再被罪所捆绑，不要再被罪所捆绑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，我们活在自由的国家，我们不是被掳的人，但是很有可能我们的心灵被罪所捆绑，可能我们的性情仍然被罪所捆绑，可能我们自己的喜好仍然被罪所捆绑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神面前祷告说，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。回到哪里呢？回到上帝的面前。回到哪里呢？回到神的祝福当中。他们祈求神说，让我们归回，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。南地的河水复流，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。南地是指什么地方呢？如果我们看这是以色列地图，我们知道这个是巴勒斯坦，这个是加利利海，这个下面是死海，这个是巴勒斯坦。巴勒斯坦应该是一个很丰富的地方，但是在巴勒斯坦的南边加地士，这是一个旷野，这里是埃及。埃及在犹大地跟埃及之间，这里有一个倒三角形，就是西南山旷野，这个是一个很贫寒的地方，那是一整片的沙漠地带。在夏天的时候，那里根本是寸草不生，是一个非常非常干旱的沙漠地带。风大的时候，到处都是风沙，在这干旱的地方只有风沙。然而到了雨季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就完全不一样。我照出来的这几张照片都是从南地那个地方拍回来的，我书本上看到，我今天把它放在这里。你会看到哪里在雨季的时候长出非常非常漂亮的花朵，跟前面的几张图画完全不一样。一个蒙神祝福的一个基督徒，就像沙漠变花野，神要成全，神要祝福。诗人说，流泪撒种的必欢呼受割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欢欢喜喜的带禾捆回来。撒种是圣经里面很出名的一个主题，农妇在撒种的时候出去，梵高他为做这一个还画了一幅很美的图画，我相信汪弟兄大概应该看过这一幅图画。撒种是一个付代价的，在炎热的天地要付上劳苦，在炎热的天地付上代价，是一个牺牲。特别在干旱的时候，你把麦子留下来吃掉，还是你愿意把麦子撒在地里面，以期望更多的收成？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手中所有的，我们觉得我们手里面所有的这是我的。如果一个农妇他紧紧抓住他手里所有的麦种，如果一个农妇他不愿意把他所有的种子撒在地上，他就不会有更大的收成。今天同样，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，很多时候我们不肯放弃 神给我们的恩典以得神更大的恩典，所以我们永远在贫穷当中，我们属灵的生命没有成长，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付上代价，我们在神面前不敢牺牲，我们在神面前没有经历到更丰盛的生命。只有当农夫愿意把麦种撒出去的时候，他才能期望到了收割的时候欢欢喜喜的带禾捆回家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的祝福是无限量的，但是我们要敢付出代价，我们肯为神牺牲。昨天晚上我本来要睡觉了，我全部都弄好了，把电脑都关好了，收拾好了，我正在要睡觉以前翻一本杂志，突然看到这一个图画，这是一个礼拜堂的图画。有没有人看过这个礼拜堂？你们猜猜这个礼拜堂在哪里？啊，在中国哪里？啊，是在中国吗？啊，有多少人觉得这个礼拜堂是在中国的？你几个说我看看。只有你说不是在中国的，举起手试试看。我想更多人觉得这不是在中国，这在哪里？你们知道神座在哪里吗？在靠近上海的一个地方。这是这样子最大的礼拜堂，可以坐3000人，很大的礼拜堂，很新的礼拜堂。我看到的这一篇文章是讲到一个宣教士的女儿的事情。这个宣教士女儿叫做 Gladys， 她是住在纽西兰，大概已经将近80岁。今年2、3月的时候，他回到中国，他要去找他出生的地方。他爸爸妈妈在1920几年在深州这个地方做宣教士。他生在哪里？他还小的时候就回到了纽西兰。今年初他回去要去看他出生的地方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在中国其实可以看到好几件像这样的礼拜堂。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从上海附近来的人，对不对？你们回去的时候应该去找找这个地方。我去年去了泉州，也看了泉州最大的礼拜堂，不会比这个差，一流的设备。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的中国有这么多的好的礼拜堂，是因为有多多少少的宣教士在哪里流泪流血牺牲。 Gladys 的父母20年代1922年到中国，1926年 Gladys 的爸爸妈妈在中国结婚，他们在很困难的环境中在那边侍奉，前后大概12年。他们为什么回来呢？1934年， Gladys 的妈妈在那个恶劣的环境当中受不了精神的打击，患了精神衰弱的问题，所以他们 Gladys 的爸爸妈妈就要带着2个女儿回到纽西兰。宣教历史告诉我们，这不是唯一的一对。20年代、30年代，甚至于更早期，有多少的宣教士，他们 流泪在中国杀种，他们付上生命的代价。当义和团事件发生的时候，有多少宣教士死在哪里？但是我们知道一句话说，宣教士的血没有白流。今天中国的教会很兴盛，很兴旺，是因为一群一群的人出去流泪撒种，今天我们看到欢呼受割。我特别提到这一件事，因为在那篇文章里面他们也引用了这一句话。当 Gladys 今年四月份回到圣座这一个地方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我的父母曾经在这里撒种，今天你们在这里收割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神，是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人，他们曾经向我们传福音，让我们今天成了基督徒。今天我们的本分，我们的使命，是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，我们出去撒种，让种子可以撒在好土里，让更多的人可以悔改归向上帝。如果神今天存留我们的教会在这里，如果今天神让我们可以有生命气息在这里敬拜神，我们只有一个目的，我们要把福音传开。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蒙恩，我们的教会可以继续发展，我们的教会不能忘记一件事情，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传福音令人归向上帝的教会。有许多的人像这一对宣教士夫妇 Ella and William Anderson 一样摆上了生命。今天神还没有要求我们摆上生命，神只是向我们要求我们可以拿得出可以放得出的东西，让我们可以在福音上流泪撒种，欢呼受割。我们愿意为着神，为着神的家，为着神的教会，为着神的国度摆上，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属灵的经历。神释放我们，神把我们从罪恶中得释放，让我们不再受罪恶的捆绑，神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，让我们可以有自由，神要我们追求属灵生命的丰盛，让我们可以经历到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，让我们可以经历到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，让我们可以经历到我们的神是供应的神，让我们可以成为侍奉神的基督徒，让我们可以传福音令人归向耶稣基督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经历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，真正的从罪恶当中得着释放，不再被罪所捆绑。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追求生命的丰盛，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一个侍奉神的基督徒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尽力从罪恶中的释放，我们追求生命的丰盛，我们成为侍奉神的门徒。我们念一遍这一个，我们要从罪恶中得释放，我们追求生命的丰盛，我们成为侍奉的门徒。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属灵的经历。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，他是行大事的神。让我们在神面前感恩与祷告，神是信实的神，全能的神，供应的神，让我们向神祈求神救赎我们，释放我们，让我们经历到神的祝福，让神成全我们，供应我们。神是行大事的神，让我们一起念，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我们低头祷告。